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你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主播田佐伊。
我是另外一个主播肖美丽。本期呢，我们请到了或者说是我们强迫了我们的志愿员海珠同学一起来吐槽最近的热播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海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
哎，大家好，我是有点田园的志愿员，也是中山大学的垃圾研究生。对，然后我也是《长安十二时辰》的热心观众兼受害者。
欢迎海珠。对，今天我们想来聊一聊《长安十二时辰》，或者说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一个契机吧，聊一聊最近热播的一些古装剧。我们先请国内古装剧十级使者肖美丽同学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大概剧情吧。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以免有一些听众朋友肯定没有看过。就是这个电视剧呢，它就是比较罕见的一个精工细作的古装电视剧，我觉得它的画面是相当好看的，然后它也比较讲究演技啊、台词啊、镜头什么的，很有一个电影的质感。而且我比较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通过长安比较重要的一天来讲故事的这个方法，然后来以管窥豹吧，来介绍这个长安的唐朝的文化，剧情也挺紧张的。而且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通过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讲一个反恐事件，就是通过长安的一个节气上元节来展现唐代的一个文化。但是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节目肯定是因为有一个但是，就是我大概看到第五集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电视剧里面的性别意识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买了那个会员，看完了16集，我觉得这个剧里面的女性角色的刻画真的是硬伤，已经是完全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我就是之前就在网上逼逼了几句，骂得非常的惨。真的是骂，就不是讨论，就有一半都是直接的人身攻击，就是讲什么啊女权狗又出来啦之类的这种话。然后呢，即使这样子呢，我们还是要坚持来讲道理，然后坚持来逼逼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剧的性别意识很有问题。
意料之中吧，人身攻击那些直接拉黑算了，浪费口水跟他们说。那其他那些维护这部剧的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大概有5点吧。比较主要的一个就是说，哎，这是一个古装剧，古装剧不需要女权。古代的历史事实就是女人地位比较低，难道你还要把女人刻画成一个很强的人来拯救世界吗？如果你不这样去写，不像这个剧这样去演的话，是想要逆转历史吗？这是一个很经常重复出现的一个观点。第二类呢，就是说本来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戏，所以男性角色多是很正常的，女性角色比较弱，那就是也是正常的。如果女人要看戏的话，你们就去看宫斗剧好了，你去看《甄嬛传》就可以了。然后还有人就是替编剧说话嘛，就说啊，编剧都讲了自己不擅长写女人了，你们还要批评什么呀？当然还有很多人在讲，看剧就不要讲政治正确啊，这本来就是娱乐啊，不然《权力的游戏》怎么办？我觉得《权力的游戏》被黑得很惨。然后还有人就是说，这个剧里面的女性角色已经很好啦，就非常的有血有肉，他们还上班呢，你还要怎样？所以这是我在网上观察的一些就对于我们批评他性别意识比较差的一些辩护的观点。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这部剧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女性角色吧，比如有多少女性角色，她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或者她们身份对于剧情的推动有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具体有一些怎么样的你们认为特别印象深刻的女性刻板印象的一些刻画吧。
一个当然很主要的特点是女性角色少吧，但是这也不是说女性角色少你就女性角色就会差，但它这个剧是女性角色又少吧，然后角色又差。它里面比较主要的几个角色吧，特别里面最正面的最好的一个在我看来的女性角色叫谭琪，也就是男主角之一的奴婢。 然后他有点像是李泌的那个工作搭档，他的属下吧。但是他存在的很大的一部分的戏份，就是被另外一个男主角张小静，张小静就是这个剧里面主要的男主角，他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张小静的言语上，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是肢体上的性骚扰。但是我们能预料到，就是即使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对女性很不友好的一些行为，但是最后可能这个谭琪呢可能还是会没有办法无可救药的爱上张小静，被张小静征服。张小静就会对他说啊，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就是特别常见的艳女的话，就是女人都很糟，但是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所以你是比较好的女人了，你知道吗？而且他还会鼓励他，但他的鼓励是，你看你的男主人没有看管好你，让你看低了自己，然后我来肯定一下你，就觉得我凭什么要你来肯定？而且我自己对自己什么样的看法是跟我的男主人有什么关系吗？而且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他是一个奴婢的身份哈，他这个剧里面也很直接，或者甚至说很血腥的讲了一下那个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其实是很残暴的。然后当那个李泌说要跟谭琪解除奴隶关系的时候，这个谭琪他拒绝了。那我也觉得也可以理解在那个情境下，但是整体上来说就是，哎，还是会让人觉得很不爽，就是你还是当一个很好的男性的助手，或者是很顺从的一个女人，所以你才可以成为这个剧里最佳的一个女性形象。这个是一个吧。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女性角色叫鱼肠，这个鱼肠呢是一个人设看起来很厉害的赏金猎人，但是这个剧也没有显示出他的专业能力，只是说另外一个男主角周一围演的那个龙波说他是最贵的赏金猎人，但是他的基本上是所有的剧情都是在吃醋，你知道吗？还有就比如说他碰到另外一个女性角色的时候，他就会说啊，他身上有你的香水味，我几乎都要唱起来了，你知道吗？其实他的那个扮相不管是很女性化的还是比较中性的扮相都会被别的男人批评。要不然就是龙波说你就是穿女人的衣服太久了，你都忘了你是谁了，然后就是大概意思就是给老子换回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穿那个比较中性的衣服，我也觉得挺帅的一个打扮，然后别人就会说啊，有的人明明打扮成女人挺好看的，但是他听别人的话还要打扮成男人的样子什么，哦，就觉得真的很讨厌。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就肯定咔咔两刀你。你就闭嘴吧。对，然后他还会遭受没有人会爱你的致命诅咒，真是太可笑了。然后还有就是里面就是包括我看到微博上有一个人，他就说其实这个剧呢非常的女权，因为他从一开头就开始告诉大家男人靠不住。那这个男人靠不住你知道吗，他就是跟女性闺蜜之间的那个传输秘密的经验不同，是他这个剧里面每次出现男人靠不住都是男性在教育女性，你知道吗？男人靠不住，我都告诉你了，男人靠不住，你知道吗？大概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个不主动、不拒绝、
不
负
责，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你看我都告诉你我是个坏男人，我没有可能爱你的，那你要懂得这个，所以呢我是不负责任的，我只从女性身上获取我最让自己愉快的那个部分，其他部分就不关我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了。以及就是这个剧里面所有男人的唯一的弱点都是他们的女儿或者是他们朋友的女儿，我就不太懂在这样一个被网友说你的古代性别就是不平等的一个世界里面，为什么所有的男人都这么的爱女儿，以至于那个国外的恐怖分子他们要复国的大计就是绑架一个男人的女儿。比如说那个恐怖分子出现唯一的人性的时刻，就是他看到了，他让他想起了他的女儿。但是你看现在就是跑到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比较性别平等的世界，你现在也能看到老爸打女儿或者是杀掉女儿，或者是再普遍一点就是想生儿子，然后给女儿取名字叫什么圣男呀、如男呀，就是那种厌恶女儿的父亲多得去了。为什么这个剧里面就是几乎每个男人他只要有女儿他就简直就是他人生的软肋，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吧。
对，你说到这个女孩小女孩的角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小女孩在影视剧里面经常作为一个天真的纯洁的人性的善的这样的一个化身的形象出现的，然后在这个剧里面就突然让那个一个血性方刚的杀手突然意识到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块放弃了杀人。我觉得说到这里可能有一些评论也会说了，说这不是刻画小女孩好的一面吗？我们在这儿一边骂女性角色的塑造都是负面的，一边又骂这些塑造为好的女性角色，就是可能其实这些评论有一些误区。我们在这儿批评的不是女性角色被塑造成好的还是坏的，而是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化。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有很多层次的，但是刻板印象呢，就是把这些人物的性格简化成只有一个或者是少个面相，并且这种面相经常都是贬义的。比如说某一些影视剧经常把女性的角色塑造成是被动的，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女性好像就只有恋爱脑，三句话离不开男人等等，或者是中年妇女就是爱唠叨的，和小女孩就是天真无邪的天使等等。还有比如身障人士吧，就是身体残障的人士，身障人士唯一被呈现的特点经常就是身体残障本身，这些都是刻板印象把人简化的一些路数。并且刻板印象不光光是简化了人的复杂性吧，更重要的是这些刻板印象的反复出现，在屏幕上翻来覆去的出现，会让我们经常以某种简单粗暴的特征，在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认识跟接触这个人之前，就预设他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特征。我觉得这就是造成对不同人群的歧视的一个开始。我觉得要影视作品敢于去打破这种经常遭受刻板印象塑造的人物的形象塑造，才是打开了我们去了解就是所有人都有复杂性跟特别性的一些机会吧，才不会去重复歧视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嗯，
而且我想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小女孩作为一个符号，对于我们整个社会而言与小男孩好像又是不同的。一方面是社会的性别角色期待吧，男权社会会更多的容忍或者鼓励小男孩的调皮跟叛逆，但女孩子不一样，她可能更多的是限制，就希望女儿当个乖乖女。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小男孩经常被当作一个创造者，而小女孩更多的是就是放在那儿的一个静态的美好的，不管是一幅画也好，还是一束花也好，不需要负责去创造的，就负责给所有人带来那种天真美好的悸动就好了。
嗯，
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小孩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吧，好像是我们这个社会特别特别重视的对象。我想借机聊一下这种对小孩的重视性，就是不是我们不需要重视小孩，我们需要重视小孩，但是应该是要基于他们和成年人一样，同样需要受到人的对待，就是人格受尊重的一种对待。这一点其实很多家长都没能做到。
嗯，
还有就是相对于成年人而言，小孩在身体力量或者是生命经验等等各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所以我们重视小孩是为了让他们免受有各种优势的成年人的权利上的不对等吧。但是我想提到的是，其实我们对于小孩这个群体的重视，更多的显示的是这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对整个人类繁殖的重视。嗯，所以我们会有小孩是底线，小孩是未来等等这样的说法。而且非异性恋群体被社会归为异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符合这个异性恋霸权的这种预期，就是影响了生育大计。所以我们对未成年人的关注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弱势群体，而不应该是完全基于繁殖逻辑的考量，更不应该因为这样的逻辑去歧视性少数群体。对， 不好意思说的有点多。海珠呢？海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那我讲那个王玉秀吧。
好，
王
玉
秀就是那个王玉秀，她就是一个富二代，然后她就是那个被绑架的那个女孩子，然后
放蛋的女儿。
对，然后她最搞笑的就是最后在我们看的这刚放出来的几集呢，就上演了一个想要飞黄腾达的这样一个八品小官，就想用爱情的攻略下这个高官的女儿，然后
简直是 PUA。
对，简直就是 PUA， 就是先把她就把他人为的放入到一个更危险的情景里面，然后自己在英雄救美把他给救出来，然后也不送他回家，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特恶心这一段。对，然后他就是展现了一个男人的升迁，就是靠欺凌、绑架、诱拐一个有权势的这样的 一个甲子的女儿，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低俗。
而且这个王云秀的形象也特别的刻板，她就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大千金大小姐。
对，
毫无处事能力，每天每句话都让人讨厌。
对，然后就是随便一句话就可以套取她的信任。
嗯，
对。
对，就说如果说你说这是一个双男主的剧，女性角色少是正常的，但是我也觉得别的比如说像《琅琊榜》它也是一个双男主的剧吧，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女性角色中间都跑去守墓，就女主角跑去守墓都守了那么多集，但是你也不会觉得那个《琅琊榜》里面的女性角色就是这么糟糕。
对，他们都有野心，然后他们都有宏图大略。对，要是我觉得琅琊榜的那些女人去做什么太子之类的，那这个胡歌再怎么造也不可能一年就把一个靖王给送上太子位。
嗯，说到这儿好像我们不得不又一次祭出我们的贝氏测试啊。英文是 Bechdel test。贝氏测试是电影行业中一个很著名的用于衡量电影中的性别在线是否公平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测试只有简单的三句话。一，电影中必须出现至少两名有名字的女性角色。二，这些女性角色之间必须有对话。三，对话的主题不能涉及男性。我觉得很显然这部剧应该是没有做到吧。你们俩看得多，你们俩来说说吧。
他们的对话主题都涉及到了男性吧，
他们很少，女性之间真的很少对话。
对，
好不容易对话一次就是那个鱼肠跟那个叫文染吧。
对，
就是吃醋，就是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对，然后那个文染把王韵秀给他的对话也只是把王韵秀送去绑架，是这样吧。
对，也是关于聊关于他父亲啊，
嗯，
那些的，就是很少有女性之间的对话。
说了那么多关于剧情角色的问题，我们现在来发散或者深入一下吧。我也有看到肖美丽跟一些网友的讨论，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点。比如很多人说古代就是男女不平等，这是历史，为什么要求一个古装剧符合女权呢？我觉得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聊一下这几点，比如说古装剧是历史事实吗？古代女性地位低这一点和塑造好的没有刻板印象的女性角色这一点是有冲突的吗？然后就是媒体在线和创作者意图的关系。还有呢，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用性别角色对影视作品或者说媒体做一个批评？为什么我们呼吁要看到不刻板印象化的女性角色的影视作品？我们先来聊一聊历史剧古装剧是否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这个问题吧。我觉得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或者究竟有没有真实的历史。我觉得很多人会倾向于认为有一个客观发生的历史事实，然后把历史这个概念呢切割成一个客观发生的真相和一个对历史的主观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对的还是错的的一个重述或者是评价这两个概念。但对于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那个客观发生的历史真相究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谁去了解过去发生的自己没有经历过的那些事，不是基于他人对于历史的转述，或者以文字的方式，或者图像方式，或者更近代的以视频的方式。总而言之，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都是基于书写历史的人对于历史的一种再现，一种 representation。 而这种再现呢，像一层滤镜，让我们通过这个书写者的视角，通过他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的背景对他本人的一个塑造，或者其他的外部力量，比如说当权者或者他的上司对他的一些直接影响，还有包括他的一些个人人生经历和一些观点等等，去了解历史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学习到的历史一定是一种带有价值倾向的观点。这些体现在那些写出来的得以流传的或者我们允许被看到的内容，也包括那些删去的内容，而且往往那些被删去的内容更能体现就是书写历史的或者是决定什么样的历史是真的历史的人的一个选择性吧。但是我们对于历史及史实这样的一个期待就经常掩盖了就是其中的价值观的输出。比如说女性常常不被写进史书史料这一点，但你用脚趾头都想得到，我觉得
就是历史上是有女人的，
对，
占了一半人口的群体要怎么不对社会的变化产生影响？ 我觉得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究竟是谁规定了历史的进程只能以比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公领域内发生的重大的事情为指标的，而又是谁限制了女性不能涉足公领域而只能被困在私领域，就导致女性基本上没有机会在公领域留名，也导致了私领域不被视为有价值的，不被认为是应该被历史记住的。无论真实的历史是怎么样的，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解读，都有它的立场和它的支持者。所以说历史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有很多不一样的历史叙述。而且很多熟悉历史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还有很多研究尚未盖棺定论，所以教科书里面或者是大众文化中认可的很多历史史实，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粗暴的简化。我觉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个说法简直就是非常精准的指出了历史的主观性和厌女性。
历史的厌女性，对对对，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些观众他怎么就能把这个古装剧跟历史史实放在一起啊。那古装剧里面有特别多的现代人的那个观念，还有他这个作者的一些想象都特别的明显。
对，我看到网上很多评论，包括我自己在看的时候看到很多弹幕都在说，哎呀，这部剧的细节真的非常考究啊，非常还原啊。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我们作为观众对于影视剧作品中特别是这种历史剧对于历史细节的还原和考究的赞赏究竟是在赞赏些什么。这部剧特别是在服化道上观众都给了五星好评，包括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口碑好国民度广的一些古装剧，像《甄嬛传》《大秦帝国》什么的， 我看的电视剧比较少，说不出名字。也因为考据还原受到了比较不错的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不排除宣传方刻意拿这一点当做卖点来炒作引导话题走向。但是我认为观众普遍对考据跟还原的正面评价更多的应该是出自对于有质量的影视作品的一个期待。而创作者制作团队他愿意去花时间花精力去做考据，而不是摆明的只请流量赚快钱随便写个剧本敷衍观众，是观众评价一部剧是否有质量的一个标准吧。就几乎处在鄙视链底端的国产电视剧现在处在一个上游管控而且经常风云不定的，还有各路资方因为钱的问题指手画脚，还有部分从业人员基本上已经是对环境失去了信心，然后开始敷衍观众的一个环境中嘛，很多观众都跑去看美剧、英剧、日剧、韩剧，对国产剧失去了信心。但这部剧从现在很多观众的反馈来看吧，咱们先把性别视角缺失这一点放在一边，就这部剧无疑是一次国产质量剧的尝试。不光是在服化道上，包括里面的画质拍出了电影的感觉，使用了原声配音等等，就许多人可能都认为有可圈可点之处。然后观众在赞赏考据还原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对行业用心做产品的一个鼓励。我觉得这一点无需否认。但是一部古装剧是否考究绝对不是评价它是不是好剧的唯一标准，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一部古装剧的考究用历史做一块像权威挡箭牌一样的东西为作品中呈现的厌女逻辑开脱的时候，那就是它有问题的时候。
而且大家都夸它台词好啊，道具做得好，其实还是有很多错漏的地方，像我这种就是不是很考究的一个人，一听都会经常很出戏。比如说那个里面一个女性角色跟那个张小静说，哎，你这手指头要小心一点，这儿发炎了。就发炎它是一个西医的概念，那个唐朝哪来的发炎啊，然后一听我就挺出戏的。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一些事情一些细节啊，比如说他们那儿老嚼那个薄荷叶，这也是后来编的嘛，后来那个编剧自己也说的是编的。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观众他会就把这个就当成历史事实来判断，而且也就是以这个所谓的事实来为那种厌女的或者是对女性的糟糕的描写来证明。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唐朝以胖为美嘛，但是你大家都能看到这个剧里的女性角色都特别的瘦，特别特别瘦，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说真的好还原，他还是为了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在做的。而里面偶尔出现了一堆胖女人，他们都是作为什么出现的？作为 工具作为一个景观来出现的，而且那些观众好像还挺高兴的说啊，你看这个唐代的剧它就是有一堆肥的女人，而这对，就是好像他放几个胖的女人在那里当摆设，就感觉哎，我真是历史事实了，就真的是很搞笑。
而且很多人都说，哎呀，这部剧的台词特别讲究，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是吧，海珠？
然后就搜那个《长安十二时辰》，然后接下来的关键词就是看不懂。
什么看不懂？
可能就是这个台词吧，哎，大家。对好台词的理解就是看不懂，真的是太有学习动力了，太会制造焦虑了，这个剧真的是。
海珠，你是个段子手吧？其实肖美丽你是怎么看的呢？就是大家说这个历史剧应该还原历史，性别不平等是历史事实，所以这部电视剧没有很多女性角色，没有有意思的女性角色都是无可厚非的。
嗯，而且它就算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女性地位低，那跟这个女性角色刻画的差它不是一回事。就比如说女性她的地位低吧，她有很多的压迫，她的有很多的限制，但是这种生活环境不代表这个女性她没有故事，她没有人格，她甚至可以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有更精彩的故事和更引人入胜的一些人格魅力。所以就这不是说啊，我们女性地位低所以那些女的形象这个角色塑造那么差就是应该的，这绝对不是。而且说中国的电视剧里面也不是说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觉得像就要讲琅琊榜啊，琅琊榜就还行吧，对不对？里面的女性角色她除了她也有谈恋爱的呀，但是你就不会觉得这个女性特别的就天天脑子里只有谈恋爱，她其他她还会打仗，是不是？她会权谋，还会宫斗，她有比较复杂的生活，就是她也是像男性角色一样，她是一个人物，她是个角色，而不是为了烘托男性角色的魅力，或者是就是她不是作为一个符号在那儿的。她写她的时候也是想写别的男性角色一样，是把她当成一个人在揣摩的。所以这个剧她肯定是，你也不能说啊，我们中国国产电视剧就不行，所以女性角色不好，那就是这样的，那我们也不能这么没追求吧，对吧？
这部剧里面就是男人们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长安的未来在我，然后江山社稷非常重要，黎民百姓啊需要我的照顾，然后女性就是张小静
还有龙波，
哎，龙波
然后这个长安的男人们，
哎，长安的男人们
特别，比如说最新的这几集里面有一个那个就是特别学究的那个男的叫啥来着，
徐冰，
哦，那徐冰还认真的夸了一下张小静，说听他聊天有意思，因为听他能聊到一些很他关心这个长安城的人。我就不懂了，他关心的是长安的男人吧，就是非常的非常的片面。这个张小静这个角色他对女人的那个态度也是很糟糕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徐冰他做一个这么爱研究档案的人，他也会认为张小静他关就是也会忽视掉这个。当然他因为他也是个男的吧，所以他可能也是一样的，就觉得张小静关心的是长安的人。对，但是那个女性的整个她在长安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剧里面是非常的没有被表现出来。对，除了谈恋爱以外啊，除了特别的喜欢吃醋啊这些东西以外。哎，我还想吐槽一下，就是这个剧里面那个男主角张小静这个人物让我刻骨铭心，
就是个人英雄主义。
对，
对吧，
个人英雄主义太可怕了，就是好惨一男的，好厉害一男的，好苦逼一男的，然后那么的厉害，那么的苦逼，那么的一个人拯救世界，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我就是他那种直男意淫太明显了，就觉得太 low 了，这跟大家天天瞧不起的大女主剧有啥区别？而且特别是后来他要就拯救长安的时候，路人他也救了，他还要专门救一下大明星哈，专门救一下大明星，然后完事儿，大明星还要跟讨厌他的人问他刚刚救我的人到底是谁，他的名字叫什么 真的是很可笑。
对，就是那个马伯庸本人说他在创作这个长安的文本的时候是对标了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美剧叫二十四小时的，对标就是以他为范本的，受到他很大影响的，就是他学习了他这样一个在一天之内密集紧凑的反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在豆瓣上去搜那个二十四小时的时候，就看到有人也在评价说二十四小时里面的女性角色刻画的也非常的糟糕。就是其实马伯庸也是尽量的，我觉得他在这个剧情上比如说紧凑啊刺激这方面可能学了个20%吧，但是这种艳女的气质已经学到了100%。
我觉得他不用学
啊，不用学是他自带
原装的
自发艳女，对，出场设置。
啊，我们刚刚就吐槽了这个，首先这个电视剧它不是一个历史再现，而且它是一个创作，它是一个媒体的呈现，对想象中来的历史的一个细说，所以呢我们也想聊一下这个媒体再现和创作者的意图。
刚刚的吐槽真的特别火热，插不上话啊，简直。说到作品和创作，之前我们说历史是一种社会构建，那聊回这个剧，对于基于历史的剧本创作，它更是对构建的历史的一种细说，无论它细节是怎么还原的历史，对吧？那剧中故事线的设置，人物的描写，包括人设啦、对话啦、人物的关系啦等等，都是为了讲一个故事。那作者决定把什么样的人塑造成好人或者坏人，把什么样的人定为主要角色或者次要角色，或者到底写不写进故事里等等，都是创作者基于为了讲好故事的一些考量。那这一系列的决策呢，都是创作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一种世界观价值观的体现吧。而我们去观察某一部剧有没有女性角色，有着什么样的女性角色，或者他们对剧情都有怎么样的一些影响等等，都是判断这部剧的性别呈现有没有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它体现的是创作者的性别观。然后这里我又想多提一句了，就有时候并不是创作者个人发起的主动的自知的厌女，像很多男性可能觉得女权主义在批评男权的时候就像是在指着他个人鼻子一样骂一样。厌女这个概念要从结构上去理解的，男权是一种社会结构，这个结构里的所有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然后通过各个社会主体的参与啊和操演啊，形成了一套文化系统和规范等等。很多时候一些男性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在刻意歧视女性，但实际上这个结构是给了他们一种默认的一些特权，一些通行证。而这些东西是女性没有的，就比方说女性单独走在夜里会害怕，但是男性可能不能体会或者没有女性那种程度的害怕。这不是你一个个体的男性，你不去施暴，就不造成这种由于性别结构不公产生的这种不平等的生命体验。男性真正想要做到嘴上的性别平等，需要去检视自己有的这种性别结构赋予男性的，或者男性身份自带的这种特权，并且去努力解构它。说回文化作品的创作和作者的性别观吧。为什么说批评一部文化作品有没有性别视角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仅体现着这些作者的性别观。如果这个作者这部作品的性别观是有问题的，那就应该是能被批评的。而且这些文化作品同时也反过来在塑造着影响着我们作为文化作品的消费者和接收方的性别观念和一些实践，而且很多时候是潜移默化的看不见的影响。并且媒体的这种影响力是有更大能量的，所以我觉得媒体从业者应该更重视对于自己性别观的检视，应该去肩负起更多对于自己创造的文化作品所带来的能够影响这个社会正义的力量的一种责任吧。
对，
所以网上那些评论说看剧就看剧，别搞什么上纲上线政治正确的，真的就洗洗睡吧。然后最后你们两个还有什么想吐槽但是还没吐的吗？就趁机赶紧的。
我们全都不管政治正确了，然后我们就管娱乐的话，那全游第八季那那个分儿也应该挺高的呀，是不是？就是那个龙喷火啊，龙又死啊之类的，因为大家感到伤心，感到不满意，还不是因为就是中间主要的女性角色出现了很大的崩坏，就是
对那人物不完整了。
对，比如说龙妈，她这么一个要收服四海的一个人，突然就给封了。对，突然就
封的太不够，封不是因为他封了我们不开心，而是他封的不好。
对，而且他封的，而且就显得是他是一个完全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控制，被命运控制，根本就看不出他前几集的那种野心和谋略。
白写了前几集。
对，然后所以说，其实大家是在意政治正确的，还有在不是说在意政治正确的，而是说我们为什么追求政治正确呢？
因为他这个也不是你自己每天睡觉之前脑子里面意淫一下你爽一下的事情，影响是很大的，你有这么大影响力你是应该负一定的社会责任的吧，对不对？
嗯，
其实还是不太重视性别这一块吧。
嗯，
就他
为什么大家就会觉得我把服化道搞好了然后这个就不重要了呢？
对呀、啊，他要是
他要是
像对那个西安美食那么上心的去刻画一下女性形象，
对，
那这个剧也会好很多。
对，
我觉得他已经到了一种影响这个剧的艺术水平的一个程度了。
嗯，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说《三体》这个小说，从科幻来说还挺不错的吧？
嗯，
它里面的女性角色那么糟糕，那其实你也一直会是被人批评的。
是的，
为什么你这个剧就不能被批评呢？还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剧除了女人的刻画很差，对外国人的刻画也很差。就是那个恐怖分子都像脑子有屎一
样，就是大汉族中心主义。
对，这个剧里面就只有汉族男的他像个人是吧，就有好的有坏的有野心。我比较喜欢的里面那个角色是崔气，你知道吗？就是他又很耿直，但他又很蠢。还有那个叫徐冰的，也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但是就是其他的，比如说，好不容易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别人说很还原的很好，就是当时在长安外国人可以当官嘛，就听上去口音可能那个就是李泌有一个手下是个日本人的口音，结果后来发现他是个内奸。因为看日你要看到唐朝
去了。对，
其实最新的这几集里面有一个那个大反派，林九郎右相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编剧自己写的吧。就他写说，看故事的人想怎么看，写故事的人就怎么写。所以呢，这个作者他也应该也知道，就是所以呢，我们的批评也非常的重要。就在于如果大家想看的就是这种直男癌电视剧，那可能我们生活中也就充斥了这种直男癌电视剧，那我们也不是没看过好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也没有那么的难。所以我觉得我们来批评这个剧的话，也是首先是因为它是一个看起来在努力要做好剧的一个剧，而且我们希望中国的电视剧可以在以后越来越好，在性别意识方面也可以有一些提高吧，就不能像现在这个剧，它就可以特别，可以说傲慢的说啊，编剧都说了，他就写不好女人，你写不好女人，你去学呀，你去反思呀，你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了呢？还不能批评了？我觉得那个剧到看前面十来集，前面十集以内吧，我还觉得挺好的，有点精彩。看到后面我已经不行了，
然后休息好了之后才能继续把它看下去，要不然中间就会一直犯困。
对不起，勉强你了。辛苦，
非常的辛苦，
辛苦你了，作为一个质检员。
对，作为一个质检员，我遭受了非常严重的工伤。
嗯，既要强迫你每期我们的节目都第一个听。
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上喜马拉雅订阅有点田园，如果有什么建议或意见，或者你想听哪些话题，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见。